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《滴泪深渊》。白州最有名的酒楼叫做醉仙楼，醉仙楼的头牌厨子冯天，他从小深得家传，8岁执刀，10岁掌勺，年纪轻轻的就烧得一手好菜。这天，白州的罗知县他3姨太过生日，罗知县在醉仙楼宴请宾客，酒菜上了一道又一道。此时正逢白州闹灾，百姓衣食无着，这帮家伙却在这里猛吃嗨喝。冯天心里啊十分的不满意，于是就借机好好的教训他们一顿。他叫上一道菜叫做猪胎暗结，牛腱子做成蒸猪丸子，塞进一条无骨的鱼中，吃的时候先要化开鱼肚，珍珠丸子便会从鱼肚里流出来。菜上桌之后，因为做得别致，大家欣赏了好半天都没舍得动筷子。罗知县得意洋洋地对众宾客说：
嗨，怎么样，我看这厨子有功夫吧，啊，大家别愣着，快来品尝品尝，来吃，快吃。
他一边向大家劝菜，一边把一颗珍珠丸子送进自己嘴里，于是众人也纷纷地把筷子伸进了盘菜里。可是众人叫好声还没来得及响起，就见罗知县脸色铁青，呸的一声把珍珠丸子吐了出来。他重重地一拍桌子，喝令手下：
去把冯天这小子，哎呀，给我抓出来。
众人不知道是出了什么事儿，都把筷子给缩了回来。
罗知县拍着桌子怒问冯天：你这丸子用的什么东西啊？
冯天不慌不忙地回答道：
报告大人，我用的是米糠啊。
罗知县气得瞪眼吹胡子：好大的胆子，你竟敢戏弄本官。
冯天眨眨眼睛，故意装糊涂：
大人，眼下正闹灾呢，啊，白州百姓天天都靠吃着米糠过活，我听说大人刚到白州的时候也说过要与百姓同甘共苦，所以就特地做了这道菜。
你
罗知县没有料到在众宾客面前反被冯天将了一军，气得脸色刷白，可是又不便发作，真是又羞又恨。随后宴席不欢而散。3天之后，刚好白州有个富户被抢劫了，罗知县破案无招，为报那天宴席上的羞辱之恨，他便把罪名强扣到冯天的头上，把冯天当作替罪羊收进死牢，只待秋后问斩。冯天的媳妇名叫做莲儿，是冯天前不久在回家探母的途中碰到的。当时莲儿因为死了父母，从异乡漂泊到白州，冯天看他满脸悲苦，神情恍惚，实在是于心不忍，于是便把他带回家中暂歇。后来冯母看莲儿生性乖巧，手脚勤快，就收了他做儿媳。莲儿在家中闻知冯天这一变故，真如晴天霹雳，他赶紧赶到县衙，使了些碎银两疏通牢卒，才得以进到牢内。夫妻相见，眼泪相对，莲儿对冯天说：
我使些银两给牢头大哥，让他好生照顾你，你就安心的在此养伤，我一定想法子替你讨回公道。
冯天摇摇头叹气说：
唉，只怕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，你还是省些银子以后好生待我娘吧。
莲儿咬咬牙，强忍着快要溢出眼眶的泪水，没有吱声。过了月余，京城有位姓李的官员巡视到了白州，罗知县带着一帮手下在醉仙楼为他接风洗尘。菜上来之后，
李京官只是盯着菜盘出神，却不动筷子。罗知县讨好说：“李大人，白州小地方，没什么好招待的，还请大人多多包涵呢。”
李京官沉吟着说：“这几道菜曾经都是宫中的名菜，没想到在你们这里也能看到，真的是难得呀。”他边说边动起筷子，把每样菜逐个的都尝了一口，却是越尝越皱紧眉头。罗知县和一帮县官都不知缘由，个个吓得胆战心惊的。李京官放下手中的筷子，他抬起头问：“你们可知道这些菜有什么美中不足的地方吗？”众人纷纷摇头。李京官手一招：“那请各位都来尝一尝吧。”于是众人就一样画葫芦的纷纷动起筷子，像李京官刚才那样把每道菜都尝了一遍。待众人放下筷子，李京官问：“各位可尝出什么样来了？”众人大惑不解地看着李京官，不敢说好，也不敢说不好。李京官的脸沉了下来：“难道你们没有尝出来，这每一道菜味道不是偏浓便是偏淡，偏浓的似深藏愤怒之气，偏淡的似隐含悲苦之味呀。”说到这里，正巧又来的一道珍珠银耳汤。李京官舀了一勺含在嘴里，过了一会儿才咽下肚去。他吩咐陪在一旁的酒楼老板说：“把你们的手厨叫来，我有话要问他。”手厨一来到就扑通的一声跪倒在李京官的面前。李京官说：“你有什么冤屈之事，尽管与本官说。”
手厨低着头没有说话。
李京官说：“银耳汤中有眼泪滴入，莫非这泪不是你的？”
众人听不明白，李京官居然吃出这银耳汤中有眼泪，他演的是哪出戏呀？
但见这手厨缓缓地抬起头来望着李京官，忽然泪如涌泉：“
求李大人为莲儿伸冤。”
李京官全身一震，呼的一下就站了起来：“
你是你。
手厨一把就揭下了自己头上的帽子，一缕青丝随即像瀑布一般倾泻而下，眨眼之间就变成了一个面容娇美的小妇人。“
你是莲儿？”
李京官又惊又喜，上前将莲儿扶了起来。莲儿大声地哭着：“
李大人，莲儿终于见到您了，求李大人替莲儿做主。”
莲儿的父亲本是京城宫内的御厨，李京官因为对饮食一直颇有研究，所以和莲儿的父亲私交甚厚。不料前年李京官遭奸臣陷害，被朝廷治以重罪，莲儿一家也受到株连，父亲死于大牢，母亲含冤离世，莲儿好不容易才逃出京城，一路漂泊，后来遇上了冯天。因为怕官府追寻，所以一直没敢对丈夫说出实情。但是莲儿不知道，其实不久之后李京官已经获得了平反，又被朝廷委以重任。那天莲儿从大牢里探监回来，在路上听闻京城有一个大官不日将到白州巡视，他想以往凡有官员到白州，醉仙楼是必宴请之地，他何不趁机直接在巡抚面前鸣冤叫屈呢？到时候醉仙楼周围一定是戒备森严，怎么想办法接近巡抚呢？于是莲儿便改扮男装跑到了醉仙楼，一展自己从父亲那里学到的厨艺， 把京城观里的那些花样菜式都在老板面前展现了一番，老板果真就把他留了下来做了手厨。让莲儿更加喜出望外的是，京城来的巡抚竟然是父亲以前的好友。但是他又担心呢，这时过千境，不知道现在的李大人为人如何。思量再三，才想到在菜里做下如此文章。他想，如果李大人还像从前一样，那么他一定能够察觉出来。当下莲儿便将丈夫冯天所受冤屈一五一十地向李京官道出。话未讲完，李京官已经是怒不可遏。罗知县自知罪孽无可抵赖，只得跪地认罪。随即冯天便被从大牢里带到酒楼来，夫妻相见抱头痛哭。李军官说，你们两个以后随我进京吧，莲儿你不在我身边，又让我如何放心得下呢？可是莲儿却拒绝了。莲儿说，
李大人，莲儿自从在这里安家，才知道吃饱肚子其实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。莲儿决意要留在白州了，和这的百姓一起世世代代居耕劳作。
说吧，他拜谢李京官，执意的与冯天携手而去。这便是滴泪深渊的故事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